认识他很多年，非常谢谢他这样介绍，但是也很失望，因为那么熟他还要看小抄。我觉得既然那么熟嘛，你根本就不要看嘛，哈，你就可以倒背如流哈。我非常谢谢他跟我们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今天在这里心里面实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哈。特别刚才诗班啊，你们是方舟团契是吧？不是，就是个诗班啊。这个就不要了，好，两个，好，谢谢。刚才你们所献的诗歌哈，我有一点吃惊，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教会的一个诗班。看你们真是能够唱得很起劲。第二呢，我觉得你们很有默契。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一直看后面，是不是后面哪里有一个人在指挥？就我发现没有人指挥。虽然旁边第一位姐妹稍微有一点手势哈，稍微有一点鼓励，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唱出来真是一个声音一条心，我心里面实在很感动。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在乎我们做一件工作好还是不好。我想要紧的是那个默契和同情。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非常感动的，谢谢。另外一个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很多地方参加过一些不同的教会，有的时候听诗班或者看诗班唱诗的时候，心里面挺辛苦的哈，因为唱非常喜乐的歌词的那些内容，但是每一个人脸都板在那里哈，哎呦，我心里面真是难过的不得了。当然我也很同情他们，因为在练的时候下面都没有人嘛，在练诗的时候都没有人，等一站在台上看到下面很多人，有的人两个眼睛瞪着他，有的人四个眼睛瞪着他，所以当然心里面就会开始慌，开始紧张。但是呢，我看他们今天在这里一点都没有这种慌张的感觉，他们真是把那个哈利路亚上帝能够成大事的这样一个信息能够带到我们中间，不只是从声音表达出来，从脸上也表达出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中把它流露出来。所以不在乎我们今天到底说是10年、15年或者多少年的一个教会，要紧的是让我们能够道成肉身，不是吗？如果我们只知道道，我们只知道讲道，但是我们不能够行道。所以有人说今天的基督教有道没有路，所以有了道但是没有路活出来，没有路走出来。所以刚才我听见他们在唱，或者说看到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很受激励啊，也让我心里面真是能够真正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已经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我常常问我自己，我们常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请问成功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有人说是好的结束是成功的一半，那我们就今天参加，明天不要来了，后天来哈。今天好的开始，我们到了后天有个好的结束。我想能够坚持到底是成功的另外一半。所以呢，求主特别的恩待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周年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有很多很多的感想，也有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的感慨。15年是进入这个所谓的青少年期，那么以一个人来讲，一辈子大概最接受考验或者最多可以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危机重重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所谓 teenager 的那一段时间，所谓青春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熬得过来，能够从 teenage 从12岁到19岁，如果我们能够走过这样一段的路，当我们进到大学，当我们进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我也想到15年当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记得刚才听吴英强长老提到，第一次来的时候屈指一算大概就14年前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然后在10年前 当这个陈彪牧师按牧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那么以后呢就没有机会来了哈。那么没有想到一眨眼就15年过去，所以我算一算，我第一次来是我6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5年前啊。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他这个按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大概5年前是70岁的时候。所以因为刚才他在报告不是吗，说什么是什么1961年大学毕业了，又开始又到校园团契了。如果你们屈指一算了，哇，这个人大概年纪不小了哈，年纪不小。所以还好他后面没有讲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但事实上呢，今天我们侍奉主已经52年了，52年。所以现在呢，应该真是到了站在后方或者站在后面一条阵线来支持一些在前面打仗的一些同工、一些弟兄姊妹们。那么介绍了半天，我觉得吴英强长老还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绍，就是介绍李师母啊。李师母没有介绍哈，他我为什么一定要介绍他呢哈？等一下请他站起来，我再告诉你们哈。再请他站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在印尼一个地方，我没去过，那地方没去过。所以很紧张啊，那个大概也有将近20年前的往事。那么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就站在一条很长的这个排队的一个队伍里面，就要等着过那个移民局的那个查护照。那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就在等说到底谁来接我，因为他们就是凭着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们就答应了就去了。那么差不多排了一下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个人站在那个高高的地方，在那个20楼在那里也是东张西望，他就在这200多个这个旅客里面，他眼睛就盯在我的身上。哎呀，他就很高兴，他就从后面就走到前面，把我们两人就从队伍里面拉出去，就特别通关，就把我们带出去，拿了行李上了车。我就很好奇，我说弟兄你贵姓，他说他姓徐啊，双人徐。我说我们以前见过面没，他说没有啊，没有见过面。那我说你没有见过面，那你有没有我的相片，一定是看着相片在找我嘛哈，因为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说没有啊。我说你们上 Google， 你刚才讲觉得那时候根本也没有 Google 哈、啊、没有 Google。 那么后来呢，他我就很好奇，我就哎呀，我就发现心里面窃窃私喜哈、啊、我说哎，到底我还是有一副牧师脸哈、啊，就是说200多人里面，他可以看，哎，看到那个人，哎，那个是个牧师样子，所以他就走下来了。没有想到他的回答让我又难过又开心。他说：“我看着这200多人，就发现站在你旁边的人最像师母，最像。”哎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到哪里都寸步离脱哈。那我说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带着我的老婆一起走哈，因为我走出去人家不认识我是牧师，但看到我旁边的人很像师母，大概跟他在一起就是牧师。我们请师母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每一次到周年的时候哈、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想到很熟悉的一节圣经，是大卫他心里面也很深的感慨，在诗篇65篇11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我不晓得那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是国庆吗？是以色列的国庆吗？刚才你们唱的歌是非常犹太味道的歌哈、啊，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哈、啊，非常有那种犹太人的那种活泼的那种气氛。那是不是他们的这刚好碰到国庆，还是大卫刚好碰到他的生日，我不知道。不过他很感慨的，他就说了下面两句我们很熟悉的话。他说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以恩典为什么年岁的冠冕，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愿意用这节圣经作为开场白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卫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是他在他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因为他回顾过去的那么多的岁月，他发现用一个字来代表，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台湾，如果你从台湾来，你知道，但从2008年开始，每一年大概他们最后都会开会来决定那一年用一个字来代表那一年。那去年呢，2014年的去年台湾的代表字，大概你们有的人知道，有人不晓得哈，是非常让我们伤心，非常让我们很灰心的一个字，就是黑白的黑啊，因为有很多黑心的商人呐、啊，有很多黑心的等等，这叫黑。那么对大卫来讲，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感觉，如果他把过去的一生做一个总结，用一个字来代表，或者我们15年了，我们要用一个字来代表，我们会用哪一个字来代表？我相信我们投票的话，大概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会定下恩作为我们过去的代表。那么这个恩典很特别，大卫在诗篇65篇11节告诉我们说，他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为什么来计算恩典的时候用年岁来做单位，而不是用日子来做单位？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难道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不是上帝的恩典吗？15年过去了，15年的总和就是15×365的一个总和，每一天都有恩典，所以加起来就有365×15的这样的一个倍数的这个恩典在我们当中。但它不是用日子，它是用岁月。他说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什么他讲年岁而不讲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有15年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5年其实并不是风调雨顺，我们发现这15年并不是所谓天色长蓝花香长漫，我们经过了高山，我们也经过了低谷，不是吗？很多时候，特别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刚才说我们服侍主52年，当我回过头来看这75年的岁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想起我曾经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那是信主以后的事哦。我信主以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想要向神挥我的拳头，我对那一天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我对那天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愤慨，甚至心里面有许许多多向神的一个抗拒。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不应该讲一些我这个传道人心里面的一些或者过去的一些失败哈。我希望给你们有一些好的印象，哎呀，这个牧师还不错哈。但是最近不是有一首诗歌吗？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有没有？有一个诗歌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哈，但有一个人唱错了，唱成说我们一家都是人，好像唱错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只是把一家和都是把它调过来，这句话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家人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一些不完全的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所以传道人也是人，不是吗？又加个传道人哈。我常常最近在想，为什么长老不加个长老人哈？如果是长老人的话，他也知道说，哎呀，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忘记了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软弱，有许许多多的失败，有许许多多常常见不得人的时候。传道人也是一样，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真实。我们今天都假奉虚皇，很多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是保持一个距离，我们不太敢真实把真面貌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争过，但是我们一争的时候我们受了很深的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不是恶意的假冒为善，变成善意的假冒为善。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有的时候真实到了一个地步，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不可，因为知道如果把我的真面目显出来的时候，哇，这里跌倒了，那个人又如何了，很多时候就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许多的日子常常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但是很奇怪，当我们回过头来看15年的时候，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卫一生 他就说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2008年我们在非洲开了一次非洲的华人福音大会，因为都是一些宣教士，第一天他们我们都请他们先来，有香港去的，有新加坡去的，也有一两个中国大陆去的，有台湾去的，美国加拿大去的，都有，都是一些华人的宣教士，彼此不认识。我们就希望接着那个聚会，让他们从五湖四海来的这些宣教士能够聚集在一堂，大家能够有机会认识。那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破冰，因为大家都很陌生。然后呢，我记得那天有一个带游戏的一个同工呢，就是说大家围一个大圈，大概有40几个人围在那里，然后他手上就拿了4样东西，很有意思。一样东西呢，就是一瓶醋。啊，另外一瓶呢是一瓶蜜糖，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一瓶辣椒酱，那另外一个呢是犹太人吃的苦菜，啊，你一看就知道4样东西是什么，有酸，有甜，有苦，有辣，酸甜苦辣，那就把这4个瓶子呢就交给这个围着一圈的4个人，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就在那里弹琴，啊，弹琴大家就传。啊，就传那个东西，所以那个拿那个醋瓶子的人就传给右边，就传那个蜜糖也传，然后停一停，如果那个手上拿着醋瓶子的那个人呢，就要分享做宣教士的酸的经验。然后呢，那个拿到苦菜那个人呢，等到一停的时候呢，他就要讲一些他在过去做宣教的工作上面一些很苦的一些，哎呀，有很多人讲了苦，最大的苦就是跟同工之间不能同工，不能同心，啊，同样的哈，辣的呢更精彩了哈，就是说他一就要讲很多很多侍奉主的那些辣的很受不了的事情，但有一个人讲甜。但是当我在那里参加他们这个所谓的游戏破冰游戏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说酸甜苦辣4样东西都是什么？4样东西有3样东西都是负面的东西，只有1样东西是正面，就是甜。那等到大家在那天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呢，他们最后做个结论，你知道用什么东西做结论？他们就用诗篇65篇11节作为结论，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有甜当然是恩典，但是他们经过了在宣教的工厂的一些很不如意，很多时候有很多高山低谷的这些经验的时候，他们最后发现不管是酸也好，苦也好，辣也好，最后看到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15年坦白说，如果说按照刚才吴长老说的，我们如果什么时候去看那些相片，有很多人大概是从来没有看过，但每一个相片大概都可以说出一些不同的故事来。特别是我们有份在里面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突然会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恶劣，甚至在信仰上有的时候就受不起那个时候的挫折打击跟考验，差一点就水流失去，差一点就要放弃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里人也不是很多哈，我盼望这3天的聚会我们非常非常的坦诚相见，大家把心里面，我把心里面一些感觉，包括过去的一些失败，希望跟大家有机会这样分享。然后后面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什么叫冠冕呢？冠冕就是得胜的记号，冠冕呢就是一个戴在君王头上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代表。为什么叫冠冕？因为他在打仗了以后，经过了一些这些浴血之战，然后得胜，现在就回到这个皇宫里面，然后看到这个恩典的冠冕在那里。为什么得胜？得胜什么呢？很多我们人生的高就得胜了低，恩就得胜了怨，我们很多的平安喜乐就得胜了许许多多心里面的一些不平或者心里面的一些痛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需要在主面前诚心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感谢你，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接下来他说什么？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这个路径不只是讲到过去年岁的这些这个路径，也是讲到他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关卡上，他看见前面他还要继续往前走的路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本这个金灯台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已经过了15年，我们现在 looking forward， 我们往前面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15年到底这个路径是什么样的路径。过去是地下只有的路径，求主让前面的路一样地下只有。什么叫地下只有？不是地下开水，不是地下什么这个饮用水，水一落到地里面，太阳一晒就蒸发掉了。只有落在地上是会留下痕迹的，只有留在地上是会留下痕迹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痕迹，可能有些痕迹是血迹斑斑的痕迹。我们曾经为了福音的缘故，曾经为了宣教的缘故，曾经为了侍奉的缘故，曾经为了教会发展的缘故，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一些痕迹。但是这些痕迹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个路径不是我们的路径。大卫说，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所以我求主把诗篇65篇11节，在我们在15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哈，就从这一节圣经开始。那这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的主题哈，这个陈彪牧师告诉我说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这8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19章出现一次，然后在以赛亚书37章出现一次。这里面有一个次序上面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要往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往下扎根是看不见，因为它在土里面；向上结果是看得见，因为它在土的上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往下扎根，我相信在这一年的当中，我相信所有的讲员大概都围绕这个题目，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过去的根能够扎得稳，然后前面15年让我们能够为主能够向上结果。刚才提了说有好多这个讲员来到我们中间哈，我看了一下，里面有林池信，也是一个中国教会很出名的啊，还有张路佳等等，有好几个啊，我们知道这些庄主坤牧师哈，这些都是上帝重用的，还有我的大概是我最好的朋友饶孝吉牧师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看到你们请了很多这样牧师，但是好像你们没有请过戴季中来过，没有？我倒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请戴季中牧师来。戴季中牧师呢，是戴德生牧师的戴德生的第四代孙子，对不对？是第四代。戴德生、戴成义、戴永勉、戴少哲，第五代戴季中。那么因为我跟他有些特别的关系哈，我跟他有特别的关系，他是我的干儿子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介绍我哈，他说你们知道吗，李牧师啊，我不要介绍了，李牧师你们都认识了哈，但有一样东西你们不知道。哇，大家就很好奇说到底什么东西不知道。他说李牧师是戴德胜的干曾孙，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是他的干玄，我是戴德生玄孙的干爸爸，所以呢，往上面推，我跟戴少征啊是干哥哥啊，戴永勉是我的干爸爸，戴成义是我的干祖父，戴德生就变成我的干曾祖父了哈。那么这个戴季中牧师为什么跟我那么亲呢？因为他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呢，那么他要加入内地会，内地会说你需要有一个强的母会来支持他，所以呢他就到了我们教会，所以他在我们家住了3年，住了3年以后我们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亲。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好不好申请做你们家的老三啊？就这样我就得到一个干儿子哈，很好，感谢主，善神很用他。不过你们要请他还不容易哈，因为他到处都被人已经都 book 掉了哈，所以要请他大概要2-3年以后哈。在那3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最气的就是我讲到不找他翻英文，所以每一次呢，他一定知道我讲到，他一定先问清楚是不是他翻译，是他翻译他很高兴，不是他翻译他一定要跟那个人调，希望跟我配搭。 那么有一次呢，我就讲到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说什么叫往下扎根呢？叫落实啊，东西要落到地里啊，落实啊，落实。我说落实是不够的，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要落实，按照圣经上所说，30倍、60倍、100倍要结实，对不对？要结实。所以我那天在讲的时候，我就说落实啊，他就讲了，我们要 get rooted， 我们要有根。结实，他一下不晓得怎么翻译，他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on diet， 结实 on diet。他站在我旁边，他说 on diet， 我知道他翻译错了，他也发现我看他，他紧张的不得了，马上就改啊，马上就改，就把那 on diet 改成 kidney stone， 肾结石，结石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这里讲这件事情哈，他最生气的就是说我常常在台上，哎呀，让他下不了台。不过这是事实，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戴季中牧师他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得，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教不只是需要落实，我们需要结实。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往下扎根，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结出果实来。什么叫往下扎根呢？往下扎根是讲到生命的那种结连。什么叫往向上结果？是讲到生活的见证，就是刚才我说的道成肉身。有一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在我里面很强烈的冒出来，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侍奉主那么多年，让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讲章，让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讲台。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说一遍，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心要服侍主，有心要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师父。刚才听到李浩在这里带我们唱诗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年轻，我们都有心要渴慕能够成为服侍主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把这句话特别送给大家作为彼此的勉励，但愿我们每一次被人家问说，请问李牧师，你花多少时间准备一篇信息？有一个传道人回答得非常好，我是花一辈子的时间准备一篇信息，不是几十个钟头，不是十几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特别是在这一方面的侍奉，求主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讲章，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讲台。也只有这样，我们看见今天的基督教能够真正的有更深更广更大的影响。所以我在这次特别想到这八个字，是那天陈牧师特别跟我提起来的。那么那天我们在谈的时候，是去年12月大概12号，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时候他们刚好在洛杉矶开会，就到洛杉矶来跟我一起谈。那么他就提到这次15周年，他说李牧师，你有没有机会，因为你下个礼拜会在那个 Lake Yale 的那个退休会，那么既然你来了，好不好早一个礼拜来。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他，我说你要我讲什么？他说我们盼望邱牧师已经苦口婆心在我们中间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要立足在这个 Orlando， 让我们却能够胸怀普世，胸怀全世界。所以他说好不好讲一些跟宣教有关的。但是我又想到大家在这一年里面，是那个题目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就当时就想到这三个题目。第一个，那个最重要的根基是恩典。一方面我们想到过去15年是上帝的恩典，但是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来发展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灵命的生活，也是怎么样把教会能够带上更上一层楼。那么明天早上呢，我跟弟兄姊妹一起讲到意象的问题。我想意象呢，为什么我今天说希望这个吴英祥长老说把这篇早一点发给大家，因为我看到你们的新牧师哈，就是快要来上任的新牧师，在他的这篇呼召的文章里面，跟我明天要讲的东西有一点关联哈。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回去，我盼望你们有机会能够看一看他那篇文章啊。那么最后礼拜天早上呢，我们就一定要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所以我希望这三堂的聚会跟大家谈这三方面哈。那么今天的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所受的恩典哈，所受的恩典。那么所受的恩典呢，我特别就跟弟兄姊妹一起要看的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请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哈，我把它读一下。这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到最后的时候，他十五章特别把整个福音做一个整合，那么他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然后他讲了很多的道理之后，到了第九节到第十节突然插进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一段的经文，把那个我带进去。前面是讲了一些客观的真理，但是他心里面实在被圣灵感动，这个震撼冲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讲了那么多的道理，那我跟这个道理有什么关系？我们刚刚过不久哈，这个复活节，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上帝就提醒我，到底今天我说主耶稣复活，今天我在传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我跟这位复活的主的关系是什么？我跟这位复活主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在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都讲到，从理性上、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到复活，到了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然而他来个大转弯，虽然我是最小的，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上帝的恩，使我成为今天的我，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请注意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三次提到这个恩字，而中间那句话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是这一节圣经的主题，就讲到不突然的恩，这个恩是有果效的，这个恩是有回应的，这个恩是有响应的。所以在中间这句话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是整节圣经的主题，整节圣经的题目。那么这个题目的上半段跟下半段很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重点，上面讲到我今日成为何等人，下面讲到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我成为何等人是 I am what I am， 是讲到我的身份，然后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在英文圣经翻译是 I worked harder than那些使徒们。所以前面是讲到 I am， 后面是讲到 I work， 所以很明显的这两个恩典呢，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的保罗的版本。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说什么？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什么？恩上加恩，恩上加恩。那这节圣经就是恩上加恩保罗的版本。第一个恩就是第九节所说的，第二个恩呢就第十节，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后面我们在 PowerPoint 看到的最后两行讲的那个恩。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要非常非常严肃的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恩是跟身份有关系，第二个恩是跟我们的侍奉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哈，这些年来我常常有机会回到国内，特别碰到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们一提到基督教说洋教，他们一提到基督教这是外来的东西。每一次我就希望跟他们有机会有更多的交通，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事实上呢，这些年来我发现有许许多多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跟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彼此呼应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这例子很多，刚刚上个礼拜母亲节我在 Boston 就是讲到一个题目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人一些理想， 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真的发现主耶稣给我一种生命，让我能够把我对我的老的那样的一个孝顺能够扩大到不是我父母亲的那样一个老一辈的人的那样那个层面，那个层面。那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讲的叫什么？忘恩负义，记得吗？忘恩负义这四个字是我们常用的成语，但是很稀奇哦，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恩，一个叫义。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已经讲惯了，哎呀，这个人真是没良心，我对你那么好，原来他反过来咬我一口，这个人忘恩负义。但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恩和义这两个字是基督教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字。所以恩典对保罗来讲，他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约翰在那里讲了说，从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对他来讲，这个恩上加恩 grace upon grace 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和信息。这些年来我发现教会有许许多多问题层出不穷，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和。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说，我们看到教会外面有异端，教会里面有分化。好，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其实异端不是在外面来的，异端是在里面分化出来的东西。外面的是一些外面的逼迫，外面的一些攻击，外面的一些破坏。但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个外面的逼迫来，你不要怕，因为他虽然像吼叫的狮子，虽然可怕，但只要他吼叫我们就可以躲，对不对？但是哥林多后书提醒我们的里面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他像光明的天使，是防不胜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里面的东西比外面的东西更可怕。所以呢，保罗就非常非常强烈的看到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但是哥林多教会是充满问题的一个教会，因为他发现里面有一些观念他们搞错了。所以呢，有两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我是有很深的影响，一个是第二章第二节，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这节圣经提醒他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然后呢，就是十五章第十节，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神的恩造成的，神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不是别的，只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也提到恩上加恩。那么恩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也是很影响很深的一个字。我去查了一下新约圣经里面这恩字哈，在中文的和合本出现205次，保罗老兄一个人呢用掉124次，200多次，200次，他用了124，用了一半以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这个恩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也花了很多的篇幅讲义，对不对？我们讲忘恩负义，今天我们不讲义，我们讲恩。所有保罗的书信，所有保罗的书信一开始一定是恩典开始的。你看每一本保罗的书信结束的时候也是用恩典结束的。你今天回去查一查，每一本书从罗马书开始一直下来，每一卷书最后都是以恩典为结束。这个叫什么？保罗是一个真正恩上加恩的神学家，他是一个知道恩上加恩，也知道恩上加恩的重要。所以在整个他所讲的这些里面，你看好，犹太人很习惯的讲什么？见面，你们今天已经用过了哈。刚刚吴昌老师一站起来说：“弟兄姊妹，什么呀？平安，对不对？平安。”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是讲平安的这个打招呼的，我们就是说你吃了饭没有。中国人真糟糕哈，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刚才进来以后，我见到李浩第一句话说你吃了饭没有啊？现在我跟师母说，75岁的人，我们已经不讲你吃了饭没有，我们就是说你吃了药没有，现在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很惨哈，见面都不是讲说你吃了饭没有，吃。所以你什么时候听见说你吃了药没有，大概那个年龄也不小了，吃了药没有。平安实在非常重要， Shalom 这个词。我记得我在台湾，在讲台语的教会，他们见了面第一句话一定说平安平安平安。 因为平安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一个打招呼的话。3年前11月，美国东岸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风灾，从下面再一直吹到这个 New England， 啊，就在10月31号大风灾以后的后一天，11月1号，在 New Jersey 那边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我11月1号早上到，他们来接我。下午到，他们来接我。接我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呢就第一句话劈头就跟我讲，他说：“李牧师，今天晚上的聚会，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人会很少，人会很少，啊。而我知道，因为前一天大风嘛，哈。我说少到多少？他说就是很少咯，啊。我说2个人我都讲，啊，2个人都讲。不会，我们7个人，起码7个人，因为我们宣教委员会就是7个人，我们7个人一定会来。”但是他很好奇，他说：“李牧师，你为什么说2个人呢？”哦，我说这里有典故的，有典故的。我说以前在台湾有一个长辈，一个姐妹，她对着一批姐妹在讲道，她突然发现很受搅扰，因为隔壁一个房间也另外一个聚会，那也有一个人在那边大声在那里讲，哇，她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哇，这个是谁呢？她中间忍不住了，她就打开门缝来看，就发现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里讲道，大声几乎浑身解数，哇，讲的这个非常的投入。然后看下面两个人坐在下面，哇，这个老姐妹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非常感动，说这个年轻人不错，这个年轻人侍奉主真是好，2个人都这样认真的讲道。后来他受感动到一个地步，后来他把他女儿嫁给我了。他就是我的岳母了，他是我岳母了。他就说哇，这个年轻人不错，所以后来结婚的时候为什么马上通关都过了，就因为他说哎，你很认真啊。所以我跟他讲，我说2个人我都讲，就那天晚上感谢主坐得满满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风过了以后大家都没有电，他们听说教会有电，就都来，所以我空开心了一场。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非常受感动，每一个人见面都说什么？平安，都说平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真平安。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口头禅，我们已经变成习惯了，对不对？开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不是虚假，我们很诚恳，我们说平安，因为大家来了嘛，哦，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今天大家来了平平安安。但是那天当他们彼此平安在那里打招呼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真平安不只是在风平浪静里面平安，在风雨飘摇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享受那真正的平安。但是保罗特别提醒，每一次在他写书信讲平安的时候前面一定加一个恩惠，愿恩惠平安随着你们，愿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这个平安是从恩典来的，这平安是从恩惠来的。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心里面的那样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哈。我们看一下这两方面哈，我把第一个恩，神的恩给我的身份，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这里是提到 I am 是讲到他的身份，是讲到他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我们是何等人呢？很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样东西讲得太强烈了，说我们是罪人，对吗？对，对吗？不对。为什么对呢？我们本来是罪人，对不对？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些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罪人。那为什么不对呢？搞到最后今天很多基督徒跑到外面去，见到人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自卑感。我们的 self image， 我们的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种形象，就总是觉得我 哦，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非常谢谢马丁路德，他特别强调，他说我不是罪人。那你不是罪人，你是圣徒吗？是圣徒，但是什么样的圣徒呢？他说我是蒙恩的罪人，弟兄姊妹。所以马丁路德提到这个，我等于说给保罗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跟注解。我今日成为何等人？什么人呢？何等人呢？就是蒙恩的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在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圣洁里面，我们都是污秽肮脏，我们都是不完全，但是不要忘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挺起腰杆来说，我虽然是罪人，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一方面骄傲，一方面谦卑。谦卑我是罪人，骄傲我是蒙恩。所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把我们原来跟神的关系受破裂隔离以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谁完全一样，他说你们要完全像神完全一样，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起先不懂，我说像天父完全跟像神完全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如果耶稣说我要完全像神完全一样，那是一种宗教性，因为他是神。当我说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永远不可能完全像神，我当年永远不可能完全有一天像天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当他说你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是讲到那个生命的关系。我们不是一种停顿的生命，我们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我们就不断的今天比昨天更像天父一点。所以没有讲到上帝，是讲到天父。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怎么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有没有？耶稣说了这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下面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很奇怪哦，前面说你们信神，后面说在我父家，你看不是不 consistent 吗？前面说你们信神，然后说我在我父家，应该说在神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才能够配合。但是为什么说你们信神，然后呢在我父家？因为从神变成父的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神和父中间有一句话，你们信神，下面说什么？也当什么？信我。所以透过耶稣，这个本来跟他的关系是神人的关系，现在已经跟他变成我就赐给你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恩典跟生命的关系，恩典跟身份的关系，恩典跟地位的关系，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得救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得救是因为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想这一节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你们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这个八九十三节圣经，好吧，一二三，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注意，他这里说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怎么样自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一点不觉得有任何夸耀，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本来跟上帝是无分无关的，我今天竟然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家人，不是那么简单，都是透过耶稣基督一起称我们的神为父。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以神为我们的家长，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的一个大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是本分，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下面问题来了，第一个恩是我们今天常常都阿们，我们常常都同意。所以每一次我听见弟兄姊妹引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只引了上半段，下半段就没有了，有没有？我们常常祷告，这样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今天成为何等人，是你的恩造成的。那么因为这个只停在前半段，后半段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第二个恩，所谓恩上加恩的第二个恩，神的恩与我的侍奉有关系。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前面是 I am， 这个地方是讲到 I work， 我的工作，我的侍奉，很明显这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只知道我的地位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今天能够在教会侍奉主还是神的恩典。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晓得10年前5年前我有没有讲过，可能我讲过，因为这个事情对我 impact 太深，那个冲击太深。前年底，现在应该讲前年底，滕进辉牧师，那是真正中国出名的牧师，那真正的名牧，那他离开我们都很舍不得。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很有意思，他说中文呢、我相信你们如果我讲的话，大概都记得我讲这句话。中文把 leader 翻成中文翻成什么？领袖，对不对？对不对？领袖，政治舞台有政治舞台的领袖，今天一个公司行号有公司行号的领袖，教会也有领袖。他说中国人实在有智慧，把领袖这两个字把它翻译，把 leader 翻成领袖。他说领袖是什么？一个领，一个袖，领袖，这是领 ，right？ 这是袖。滕进辉说，领和袖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肮脏的地方。我觉得中国人讲这个话，你用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用在任何一个氛围里面，我们都发现，真正出问题的，常常不是边缘人。我们今天不讲别的，我们讲教会。感谢主，15年上帝恩待我们。但是我过去这52年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教会，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心里面带着非常严肃沉重的心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地上教会的问题，不是那些刚刚受洗归入主名下的那些新基督徒，今天教会里面出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这些领袖的身上。哪里有一个教会分裂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振臂一呼就带了一批人就去分裂教会？今天分裂教会是谁？领袖，对不对？今天分裂教会的是谁？是教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把它划地为限，然后你跟我分开，然后分裂教会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为什么这些我们站在台上的人常常成为教会发展的拦阻？对不起，我们这边有好几位教会领袖在这里，因为我也是一个，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1961年开始出来侍奉主，一开始可能是蜀中无大将，然后秀全当先锋，然后在校园传奇莫名其妙就做了第一任的总干事，从校园传奇总干事后来到了波士顿做主任牧师，然后到了全世界的华，你知道什么叫华福会吗？就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头。弟兄姊妹，领袖好吗？好做吗？领袖做得很辛苦，等一下我讲的就知道。因为那么多年来我发现今天在这里真是有很多就是老朋友哈，虽然有很多人我过去不认识，但是在今天这15周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开心心欢欢喜喜感恩，但是我们不能不很严肃的来看前面15年我们怎么样走下去。上帝恩待我们这里这些人， 我相信今天晚上来的，明天来的，后天来的，后天当然主日哈，大概有一些人，今天不在这里。我想今天晚上来的，起码都有心，要看教会怎么样能够让我参与，一起在主的面前把这教会带继续的带下去。或多或少，我们都是一些领袖。那第二个恩典非常的重要。I work harder than all of them, 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that was with me.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比众使徒各位劳苦。哇，保罗啊，老兄啊，你实在是太骄傲了。但是不要忘记第九节怎么样，他说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我是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我曾经逼迫教会。但为什么突然这个地方突然摇身一变，说我比，如果今天保罗在这里，我要问他，我说保罗，你客气一点好不好？你说你跟一个使徒，你比一个使徒强一点，那我还可以接受。那个使徒的名叫犹大，那我当然接受嘛，对不对？我比犹大好嘛，当然嘛。那你说好嘛，那多一个嘛，好不好？比这个多马好一点。多马什么事情都要问哈，这如果多马今天在我们中间，一定给他取个外号叫多疑，啊，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我不只是对一个使徒两个使徒，我比众使徒劳苦，哎，而且中文圣经翻得更可怕，格外劳苦，哎。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这一个人这样讲话就叫骄傲吗？什么叫骄傲？一个人说自己骄傲，也许他很骄傲，一个人说自己很谦卑，他一点不谦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遍哈，一个人说自己，哎呀，小弟很骄傲，哎，大概他是很骄傲的人，但是他用很谦卑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很骄傲。但是当一个人说小弟很谦卑耶，当一个人说我很谦卑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骄傲前面不是讲出来，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竟然大胆地说你们要效法我。开玩笑，你是谁？我们要效法你。在后面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大胆地说，我在神的面前我蒙恩，我在神的面前上帝让我能够真正的有这种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侍奉是本乎恩，侍奉是本乎恩。如果信耶稣，他知道不是自己的功德，是十字架的功劳。今天我们侍奉主，不知不觉的，我们有一种不是功劳也有苦劳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太太常常提醒我，刚刚今天晚上吃的很好吃的晚饭，我们进到房间的时候，她突然说：“哇，今天吃了很多大蒜。”加了很多大蒜，他怕我什么？怕我今天晚上来这里跟你们见面的时候，跟你们讲话，你们一直躲着我。因为吃大蒜的人哈，山东人不是很喜欢吃大蒜嘛，啊，一直躲，因为大蒜影响人，那个吐出大蒜气的人自己不觉得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功德心，很多时候那种我比你强，我比你爱主。所以以前有个年轻人，那是很多年前，有一天跑来找我，他们都叫我李哥哈。那个时候那个也是叫我李哥，说李哥李哥，为什么教会里面出钱出的比较多的人讲话越来越大声？我这句话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他出钱出的很多，他是爱教会。他出钱出的很多，他是关心神的工作。他出钱出的很多，他是愿意哈服侍上帝，对不对？但当他钱放得多一点的时候，不知不觉他自己就觉得比别人更强，忘记了这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站在门口，人家握手， 讲完道要握手，他们常常喜欢讲 Pastor Lee, I enjoy your message。 我站在门口很尴尬，我心里面真想告诉他，我的 message 不是给你来 enjoy 的。但是当人家这样称赞你的时候，心里面多少还是很开心，你知道，心花怒放，看不到心花嘛，心里面的花开出来他看不出来啊。有的时候就只好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对不对？哇，你今天讲到讲得很好。会会会，哪里哪里，反正但是当我在讲哪里哪里的时候，我好像听见主耶稣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在大声地说 Here, here。 我们今天偷窃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刚才介绍提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国际关怀协会在两三年前，当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用动词写了四个东西，一个叫做动向，一个叫动力，一个叫动员，一个叫动机。这四样东西，动力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动向是讲到我们要走到哪一个方向去，动员是我们大家都要参与。当我讲到 motivation 的时候，动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四样动，我最软弱，我最失败，我最不警觉的就是我的动机。有一次刚才讲邱牧师啊，我们就在谈，我说哎呀，人有三个要不得的地方，一个叫盲点，一个叫弱点，一个叫污点。盲点、弱点、污点。盲点是观念上的，弱点是个性上的，污点是灵性上的。这三个最要不得的是污点，对不对？但是盲点也要开，这个弱点也要改。那邱牧师讲一句话我一直不会忘记，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今天发现最大的盲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盲点。所以今天我们最难 detect 出来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举个例子，约伯，约伯当上帝的宝座撒旦到他那里的时候，上帝就跟撒旦讲说，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中文圣经是说完全正直是一件事情，其实英文是完全正直分开，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记得好这四样东西啊，四样东西。第一个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马上回答上帝，魔鬼没有碰他的完全，没有碰他的正直，没有碰他的远离恶事，只碰他的敬畏神这一块。魔鬼怎么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那个故字里面很有学问，那个故是什么呢？那故就是 motivation， 动机。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约伯自己不知道，魔鬼知道，你我今天侍奉主，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真的活在恩典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在主面前说，主啊，是你的恩典，我本来是不配的，但是我今天愿意把我自己摆上。最后格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求主把这一节圣经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紧紧地记得，我们都是领受，既然是领受就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前面十五年，我们在这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好好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用恩典来复习，来提醒我们自己。这节圣经也是我们很熟的，对不对？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很多时候上帝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向我们提出挑战， 我既然给你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刚才唱《奇异恩典》这个诗歌 ，John Newton， 他写这首诗歌后面有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他是奴隶的奴隶，结果上帝把他从那样的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把他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他写了《Amazing Grace》，写了这首诗歌。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对他有所托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摆上。但是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上帝，你托，你要托，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都要做不完了。我怎么还可以回应你的托？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句话，《路加福音》12:48，主耶稣先讲多给，然后再讲多托。我再说一遍哈，先讲多给，后讲多托。所以当他对我们有所期望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说，你把你的生命归我，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不容易呀，我前面有很多我前面要做的事，前面有很多我自己的计划，但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48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他对我们有所托，但是他先给。换句话说，他把给我们的东西里面要求我们托，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给的时候是恩典，托还是恩典。这人说十一奉献好多、哦。不要忘记，10% 都是神的。今天上帝说十一奉献，那不过是另外一种恩典的一个见证，恩典的一个侍奉。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特别注意这一节圣经，也为什么我要你们看这个东西的原因，因为陈彪牧师那个叫做牧师的什么牧者寄语这一篇东西，长是挺长的哈、我看这是已经它是另外一个博士的论文的一部分，我写得非常精彩，就是这一段。但是我今天只讲前面这两节，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诗篇67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后面有个细拉，就是说你要好好花一点时间想一想。想什么呢？想这三句话到底从哪里来的？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句话哪里来的？这句话是从民数记来的。请注意哈，这句话从民数记来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下面有没有那红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给你仰脸，赐你平安。好，再回到刚才那三句话，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对不对？很明显的，这是有关联的。那这个后面这段话呢，是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一代一代下去要用这句话来做祝福。所以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就用哥林多后书的祝福的话，有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等等等等，然后呢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的话是牧师在聚会最后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祝福的话。然后诗篇的作者在67篇，他给我们看到他用那个祝福结束的话作为一个开始，带出他的目的是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不晓得你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开始有没有唱什么让大家安静的歌，我们常常喜欢唱哈巴谷书2:20，对不对？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所以每一次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听见人家唱这个歌呢，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肃静静默在神的面前。不是的，哈巴谷书2:20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所以我们今天来在这边敬拜，在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这是很多我做基督徒做了很久很久，我后来才发现，我说原来这句话里面有藏着一个玄机在那里，就是说当上帝在圣殿里面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不是单单敬拜的人要安静静默，会影响到全地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上帝要来怜悯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求主用脸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不是目的，这是一个过程，或者这不过是上帝在恩典的手段里面让我们在他的面前看到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跟世界有关，跟万国有关。所以我盼望在整个今天晚上讲恩典的这个主题带出来这个宣教的结论，让我们既然蒙恩，不是单单让我们在这边享受神的恩典。愿主在这三天的聚会里面，当我们彼此在唱 Happy Birthday 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既然要庆祝纪念这个生日的快乐，但是主让我们继续怎么样能够走下去。你知道每一次庆祝周年的时候，你们在庆祝15年，等到你们庆祝20年的时候，我已经变80岁了，所以这对我来讲压力也蛮大的，心里也蛮矛盾的哈。一方面看见哎呀蓬蓬勃勃这个教会起来了，但是也想想日落西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今年75岁，当我跟师母今年1月1号早上互道早安，互贺新年的时候，我们同时记得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夫妇两个人，我们在圣地亚哥参加一个聚会，那天早上我们再次在神的祭坛上说，亚伯拉罕既然75岁他的生命带了一个扭转，我今天也愿意在75岁的时候也让我的生命带来一个新的扭转。何况今天我们不过是15年，我们还有的好走，有的好长，有的好侍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在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一起聚集，一起想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心里面实在充满感谢。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晚上接触弟兄姊妹的预备，我们想到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意象。主啊，当我们明天早上想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主啊，到底你要让我们在这个意象的里面走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更深的奇异的恩典的当中。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要再一次为主刚才诗班所献上，主啊，你能够成就，我们相信主啊，你必然要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但愿在这3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再次更新我们对你的爱，好像再一次像西门彼得一样，面对主耶稣，被主耶稣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因为只有爱你的人，主啊，你为你爱你的人所预备的就是万事互相能够效力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求主你继续的带领，前面的路也许很坎坷，不一定是很平坦，但是主啊，我相信有主同行，有主同在，我们可以笑看风浪。谢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再一次为着这15年说，主谢谢你以恩典为盐水的冠冕，但愿前面的路径是你的路径，地下只由来荣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